直和你能聊一整年，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你，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
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男生，他是农村来的，读书呢很刻苦，是住校生。那个时候初中的住校生还比较少嘛，然后十几岁的年纪啊就正在发育，营养需求又比较大，但是呢初中的那个学校食堂听他说菜非常难吃，量又少，所以他很瘦很瘦，连脸上都是凹下去的。那个时候我就对住校有一种恐惧感吧。然后等到了高中自己开始住校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集体生活那么有意思，
就你的阴影就消失了。
对，阴影消失了。
嗯，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其实都是一些无聊的小事啦，但是现在想起来还是会一个人傻笑的。比如我们高中有独立的卫浴，它很方便，但是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一旦有人拉臭臭的话，就整个寝室就待不住人，然后大家就会躲到阳台上面去。
嗯，
所以如果你在楼下走，只要看到哪个阳台上面聚了很多人，就知道那里面肯定有人在拉臭臭。
那这样来说的话，你们条件还算不错哎，就是还有独立卫生间吗？
对啊，
我们当时高中是只有公用卫生间。
我们高中在当时来说，应该整个校区啊各方面硬件都很不错吧。但是我们寝室淋浴的龙头是只有冷水的，就如果你要洗热水澡的话，你要去公共浴室。但如果你是比较害羞或者是比较懒，你就要在那个冷水龙头下面洗澡。
那很吃不消哎。
就是尽管是这样，现在这样子的季节，就是天也没有真正的转凉，但是你真的要洗冷水澡，你还是需要一点勇气。对啊，但是就是太懒了嘛，所以一个人在里面洗，他就一直在发出啊这样子的尖叫，然后我们外面就说为他呐喊，就说加油加油，坚持一会儿，马上就生了，就这样。
所以卫生间就是这样来的吗？
这算个冷笑话。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
我不相信，都懂了感情，却到不了爱情，那么贴心，却进不了心。有一点我们高中还蛮好的，就是晚上嘛，卫生间、洗漱间是不熄灯的，
因为我们是公共的嘛。
对对，然后我的高中呢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很严格。到了深夜，除了规定的那个楼长阿姨她会熄灯之外，还有教官会来查询。
男的教官？
对，男的教官
在女生楼里查询。
对。就是你想象一下，在很安静的深夜里，然后宿舍门外总会有一双脚步在徘徊。如果你听到宿舍里面有说话聊天的声音，打电话或者是吵闹声什么的，就哪怕是一点点的分贝，只要是教官听到了，他会立刻踢门，就吓死人，还会记分这样。
那我觉得你应该还有阴影才对啊。
但是那种感觉也很刺激啊。
也是。我本来觉得自己高中管得挺严的，跟你们一比就完全不算什么。我们当时只是教导主任拿了一个扩音器，站在楼下喊。然后我那时候很喜欢，就在熄灯的刹那去阳台上面收衣服。
就拖延症。
对，然后有一次他就直接说，四楼收袜子的那个同学已经熄灯啦，他说。
他眼睛好尖啊。
是啊，就是明明还隔了几幢楼的，而且我还在四楼，他都能看到。然后我就赶快把袜子抽下来，就溜回去了。然后应该熄灯以后一般都会卧谈吧，就是这是我一个大体的印象。但自己高中其实好像次数并不多，至少我的寝室是这样子。
我们也是啊，尤其是我个人是不太参与高中的卧谈会的。因为基本上那个时候倒在床上最开心的就是 啊，我终于可以完完全全的享受音乐了。因为白天听歌的话在教室听会被抓嘛，教导主任是不让的。那个时候我用进高中的第一笔奖学金买了一个 MP3， 还是爱国者这个牌子，我记得就不用再听磁带了嘛，也比较小比较方便啊。但是大家在讲些什么呢，还是会往我耳朵里蹦进去几个比较关键的词。因为你知道卧谈会嘛，是小道消息流传最重要的途径啊，比如学校里的八卦啦，哪个老师跟哪个老师恋爱啦，哪个班的女生最好看啦，这种那大家一交换啊，就都知道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你睡着了，其实你什么都知道。
对呀、啊、我就偷偷的听啊。
对，但我想一想，那时候之所以不太夜谈，就是可能是因为对学业比较专注吧。
是啊，那时候真的压力太大了。
对，就是因为很辛苦，有时候你大不了就最多说一下，就觉得啊、好累啊，就这样子抱怨一下，感叹一下。
对对对。然后高三那个时候，虽然说读书很辛苦，但是因为有人陪你一起作战嘛，所以也不会太痛苦，因为大家可以一起战斗啊。
对。
为爱灌溉，现在开始不休息，就像拥有仙人掌的生命力。My dream， 没你的火气，没有你的世界里，不急不急不急。
我记得当时马上就要模拟考了，然后那个时候白天做卷子的时间都不够用嘛，就大家每天晚上自习到10点多，又实在是太累了，那回去洗漱完的话，除了抱怨几句啊太累啦什么的，大家就马上睡觉了嘛，没有心思聊天了。但是那个考试将近啊，那看书时间不够啊，怎么办啊？然后不知道谁想了一出啊，就说半夜起来去卫生间看书吧。那么刺激的事情啊，肯定是一呼百应啊。那到了凌晨3点多的时候，大家就偷偷摸摸穿衣服，然后起来去卫生间，一个一个猫着腰，然后卫生间的那个门就一间一间的被我们打开，那个打开的那个幅度还不能一样，就要做出随意打开的样子，然后我们就这样在那个门的遮掩下，就躲在卫生间里面看书。我们大概有十几二十几个人吧，就人比较多也比较兴奋嘛。
那你们是到3点多有人会喊你们吗？还是各自开闹钟啊？
就各自开闹钟啊，或者说有的人开闹钟，然后大家寝室长一喊一声起来了，
就
怎样？
我觉得你们也挺厉害，就是你是先睡，然后到那点再起来去看书。哎，
对啊，因为你算算看，10点半开始睡的话，你到3点半也有5-6个小时了嘛。嗯，对高中来说其实也还好。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突然那个恐怖而熟悉的脚步声就出现了，就不知道是不是教官听到了什么动静啊，就外面就是传来他他他那个军靴的那个声音，然后我们就全部瞪大眼睛在里面面面相觑，还屏住呼吸，因为教官他已经走到卫生间里面来了。那这个场景就让我想起抗日战争那个年代啊，敌人就在外面，然后我们都是邱少云，绝对不能动。
让我感觉是他就是吸血鬼啊，你们就是人啊，躲在里面不能，像你说的连呼吸都要屏住，就是不能让他闻到气味啊。
对啊，就是你只要让他感到一丝风吹草动就完了。
嗯，
还好那个教官在门口的地方走了几步，但是我们是能感觉到那安静的几秒他是在观察。
嗯，
还好我们没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是露出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瞒过去了。不过现在想起来的话还是蛮惊险的。
你像一座孤傲的岛，有自己的军马，我是上不了岸的潮，也只能将你围绕。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一厢情愿是种烦恼，只要换你一次微笑，就算是做梦也好。
类似惊险的事情我也经历过一次，不过就好像没有你们这么高尚啊，因为我们也不是因为学习，就是还是校庆的时候，那时候高二嘛，
嗯，
一到校庆嘛，你课也不用上了，然后也有很多人来，就整个很热闹，完全没有要看书的这种心情。然后在前一夜呢，我们就是几个女生聚在一起，然后聊了一个通宵。
嗯，
而且我们不是躺在床上聊一个通宵，我们是蜷缩在寝室的阳台的角落里面聊的。
嗯，
因为那个地方离走廊最远，它隔了阳台的一扇门，又隔了寝室的一扇门，就是楼管阿姨她也不会发现，
嗯，
也听不到你们讲话。
嗯嗯，
聊什么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想能让我们聊一个通宵的应该只有男生了吧。
那肯定是啊。
嗯，对。然后但是呢就是很巧嘛，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去男生寝室聊了。
天哪，这怎么做到啊？
就是我跟两个女生嘛，反正就是爬窗啊，就是从那个寝室后面爬过去。
嗯，
而且当时因为那个窗台很高，就是你的腿可能一下子够不到。
嗯，
然后我们就躲在旁边想办法。
嗯，
那时候呢就有一束手电筒的光直直的打在我们身上，然后我当时真的就心一凉。我当时你也怕的嘛，虽然你是会做这样的事，
啊，
但是你也会很怕全校同报通报批评啊，
对对对，
之类的。
嗯，
校风班风啊
还有个人作风问题。
对啊，就觉得哎惨了。
嗯，
但是你也没地方躲，然后我就跟我同伴很冷静地说，我说假装自己是棵草就结果还好，就只是那个我们班一个同学他从寝室里面出来接我们。
就那个男生吗？
对对，他是出来接我们。
嗯，
然后就是我们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就爬到他背上，然后再上那个窗台，然后再爬进去。
嗯，
他就是弓着背嘛，在那里数一头猪，
嗯，
两头猪这样对，然后进了门以后，就是进了他们寝室以后，就是两三个女生，五六个男生，然后每个人就抱着一把凳子，
嗯，
就在那里坐着聊天。
嗯，
然后中间也有的人睡着，有的人可能睡一会儿醒来，有的人可能迷迷糊糊在讲话，有的人可能神志不太清。
嗯，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坐在靠阳台的窗边，我真的是看着天色一点一点亮起来的，我就觉得很感慨啊，就是，
嗯，
你现在想起来这就是很青春的感觉。
对，
就是我们当时真的很单纯，我们谈的真的是人生和理想
高中也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吧，
就是这就很像就是那首诗嘛，就是说什么以前你聚在一起谈的是人生啊理想啊，你现在碰酒杯好像都是梦想破碎的声音之类的就是你高二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还很来得及，你又可以为你的人生做规划。
嗯，
对啊，其实是很单纯的，我希望校方们都能谅解我们
他们肯定现在已经谅解了
还有第二天出男生寝室的时候，我们也很心有余悸，然后我们就从他们寝室拿了一把扫帚，
嗯，
抓在手里，我想说万一被抓到就是我们是来借扫帚的
好烂的借口啊。那后来有被抓到吗？
嗯，没有，还好，就是如果被抓到的话我现在应该也不是这种心情出门的时候没有被看到吗？一出那个楼我就觉得浑身释然，一身轻松。我这爱到底你懂不懂，青春希望的气球飘在半空中，还记得你曾对我说过，真爱只出现在大雨过后，两颗心会感动化成一道彩虹。我要点首歌，歌里都是爱，要你明白我这颗心。
就像你说的，高中的夜谈是带着一点感慨的色彩，迷茫色彩。嗯，但是到了大学的话，那种夜谈就是五彩斑斓的了。我大学的时候换了三批室友，因为那个时候要搬校区，搬来搬去嘛，每次搬我们都是换寝室，所以会认识新朋友。我发现每个女生宿舍你只要相处一段时间，你就会形成一种属于这个寝室的独特的风格。比如有的寝室是不太夜聊的，就大家各自忙完各自的事情就睡了这样，但是有的是超级能聊，可以聊一个通宵这样。
对，就看你是不是投机啦。
对，
就是每个寝室肯定会有一两个不合群的嘛，就是不能聊啊，或者是没缘分啊，
没话题
啊。对啊，然后你撇开那些不合群的嘛，
嗯，
两个寝室组合一下，我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寝室三个人和斜对面寝室两个人，我们就五个人天天混在一起，
就不是一个寝室对吧？
对，
嗯，所以能聊的凑一锅嘛。
对啊，
那基本上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就是男生聊的最多了。嗯，我那个时候最难忘的那种 夜谈的感觉，还是就是晚上你会想起你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挠心挠肺的感觉，就是喜欢他，可能他也知道，就还暗恋，然后还没有表白，那个时候就是晚上睡不着啊，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然后心底会反复的播映他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一起做的每一件小事。就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为一个男生心动到底是什么感觉。
情窦初开的好晚呢、
啊、对啊，就那个时候，因为对我来说心动比较难啊，
点比较高是吧？
对对对，点比较高。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傻的问室友，我就问他们，你们说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啊，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嘛。然后后来我室友就被我问得烦死了，他就差点就要拨通那个男生的号码，然后他就在那里喊，他说老天哪，你告诉他吧，他到底喜不喜欢他。
初中年代一样纯情。我印象里我们大学好像就讲男生反而不太多，可能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男生好讲吧，因为我们五个人有三个女生四年里面一直都是单身，然后有两个女生呢男票在别的学校。
嗯，
然后你如果是校内资源呢，虽然是理工科比较多，但是那些男生你几乎都接触不到嘛。
为什么？
因为不在同一幢楼里啊，然后你平时上课也不在同一幢楼里，就是你做什么事都不在同一幢楼里。然后你有一种可能在同一幢楼里，就是每天晚上要打水的时候，就是楼下站了一群男生，但是那些就是已经是别人的男票了，所以对。然后我们自己因为是日语专业，所以班里就五六个男生，然后你就是你用各种条件去删解一下，或者是个人看感觉啊什么，就
剩下更少。
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大一大二嘛，可能还有点怀旧，就聊聊自己高中初中啊，聊聊家乡啊，吹吹牛啊。然后到大三大四嘛，就开始憧憬啊，就是看看以后出路在哪里之类的。
哦，就是会聊一些未来的问题。
嗯，对对对。
我们寝室还聊过很深刻的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呢，跟辩论差不多，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突然牵扯出来一个，就是我们在讨论人现在的行为性格到底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的环境所影响的。就这个问题啊，就四个人分成两种流派，然后就开始各种举例和争论啊，到最后就大家到凌晨不知道几点钟了，反正挺晚的，天都亮了，大家不欢而散啊，就呼呼睡去了，实在困死了，又没有争出个什么结果来。
你们这应该不算聊了吧。
就是辩论赛一样。
对，就是其实有时候哪怕是闲聊也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啊，何况是你们这些就是比较严肃的问题。
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女生之间争吵应该也会让感情升温吧。
会会，因为大家吵过之后又是好朋友这样。
对，而且你就是更能知道对方的想法。
对，
那我们当时就比较肤浅啦，我们寝室长他有做狗仔的潜质，就是他对各种八卦都很敏感。然后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就聊明星啊，聊老师啊，或者是可能对面寝室的谁谁谁啊，或者他今天在食堂里看见一个谁谁谁啊之类的事。对啊，
无孔不入。
是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克制一点吧，说你看其他寝室氛围都很好，说今天晚上我们也大家学习啊，各自都对着书桌坐，不许转过来。然后一开始气氛也挺好的。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开口说了一句什么话， 就是你就发现大家就已经转过身来了，然后就聚在一起一直讲到熄灯，
可能大家就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吧所以一起看书的结果最后一定是大家一起聊天。
对啊，就说什么一起去看书啦，一起去自习啦，都是假的，
都是唬人的，
一起去图书馆啦，其实就是一起去睡觉
对
最常见的集体活动就是看片，这是托我的福，因为我很爱买片嘛，所以我是提供片子的。然后我们寝室有一个女生是提供电脑的，
就是提供 VCD 吗？
是那个是 VCD DVD 吧
？DVD 是吗？
对。然后当时是这样子，我按几个类型来说吧，一种是鬼片，看鬼片的时候呢，窗帘一定要拉好，如果是晚上的，灯一定要关掉。五个人呢就围着电脑坐，但是正对电脑的方向呢一定没人坐。
为什么？
因为贞子是从那里爬出来的就而且几个人一起看鬼片其实一点都不恐怖，反而就是很搞笑，就是要么你就觉得这个鬼长得很搞笑啦，要么你就觉得哎鬼怎么还不出来啊，要不就出来以后觉得哎这鬼怎么这样啊，就是你们大家互相的这种交谈已经把这个鬼片的气氛盖掉了。
对对 对, 对就不恐怖了嘛。
对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文艺片，文艺片呢通常最后只有我跟那个电脑的主人能坚持下来。
嗯，
我们寝室长是最受不了的，就是他会觉得闷啊没劲啊，
这么八卦他肯定不愿意看、啊、
对，有时候片子没有放完他已经在床上了，就是你一回头他人已经不在了然后代入感最强的就是一般的剧情类啊，或者是喜剧之类的，
对对对对，
或者是爱情片啊之类的，就大家都很投入嘛。
对，
那又要聊到我们寝室长，就是情感在他身上的投射是最明显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肯定已经出来了，他还在笑啊，或者
还
在
里面没有，
对对对，他很
出来，
很入戏。然后最后一种就是情色片，就是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就是《色戒》这个片子啊。
色戒，
大家都懂了是吧？
对，有同感。
就是我们当时拿到这些片的时候，有两个人就先说了，说、先看那段，先看那段，然后我们就跳着嘛，然后就找到那段，看完以后大家说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那两个人就说哦再看一遍再看一遍然后我们又翻过去又看了一遍，
太神奇了吧。难道色戒是每个女生宿舍的必修课吗？
有可能的，
我们宿舍也是一样，哎，就是色戒一出来之后大家就是很想看嘛，男生女生都很想看，然后女生只不过说对那种镜头会有一种比较朦胧的感觉，因为你没有接触过嘛。那当时我们寝室四个，有两个女生她就是在学校的内网上下载了那个未删减版本的。
还有未删减不错。
对啊，就内网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然后大家就看得很起劲，但是我跟另外一个女生没有看，就是其实不是不想看而是不敢看，
就很害羞，
很害羞，就觉得啊这种事情为什么要看啊，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那白天看的这个很重要的东西晚上夜谈会肯定会讲啊，然后今天白天看过的那两个同学就开始大谈那个观后感，哇如何如何，然后我就很白痴，那个时候我就不懂嘛，我就问他，我说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啊，跟我讲讲好不好然后那两个就一听你问的话他就很起劲的跟你讲啊，我现在就觉得他们真是我的启蒙老师就只要我敢问他们什么都敢讲。
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嘛，
对，
就可能你成长就是没有人正式严肃的来教你，你就会通过各种渠道
去懂起来，
书啊或者是电影啊或者有些歌词啊，
对
对的。好害羞啊，放音乐吧自己不到一半心都在你身上，只要能让你快乐我可以拿一切来换，这世上你最好看，眼神最让我心安，只有你跟我有关，其他的我都不管，全世界你最温暖，肩膀最让我心安，没有你我怎么办，答应我别再分散，这样连着多喜欢，习惯这 女生还在一起就做一些很女生的事啦，就比如说涂涂指甲油啊，敷敷面膜啊。
啊，对
对，然后到夏天呢，就是大家一起脱脱毛啊。
对，然后很重要的事情。
对，然后有一阵子就他们很流行拔，哎，就是一面镜子放在桌上，然后一把镊子握在手里，
嗯，
然后自己把手臂抬起来，一声啊就代表一根毛。然后而且后来他们还在互相分享，因为我没有参与，就是我觉得很疼，但是他们几个人分享就说，其实你不知道，那个连根拔出的一瞬间，他说感觉很爽，
就痛并快乐着，
我不知道。
我觉得肯定很痛啊。
对啊，
后来有一阵子流行那个脱毛膏嘛，但那个比较麻烦，就是你脱毛的时候会像打了石膏一样，就浑身白白的，要过蛮久洗掉的，而且它那个效果还不持久，就是你脱了没多久那个毛就要长出来这样。
嗯，对，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女生永远的课题吧。
对，
还有、就是、
化妆。
对，就是化妆、然后那时候刚刚开始化妆嘛，其实是好奇，就是我觉得化了以后应该还不如素颜好看吧。然后我们就互相画，画完以后就很迷茫，就是搞得这么隆重也不知道接下去要干嘛。然后我们就在寝室里面拍照，就是这么简陋，你就就着这些扶梯啊、暖气片啊、半遮半掩的门啦，就在那里拍啊，单独照一张也好啊，或者几个人合影也好，就一直闹到相机几乎没有电了，然后大家依依不舍的去卸妆。
是的，经常是这样啊，就是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
对，
然后寝室一票人，我们会一起去校园里面溜达溜达。
还好你们还出门呢。
就是去展示一下自己化妆后的成果。但是明明妆这个妆化的挺好的，但聚在一起就是大家各种闹嘛，搞怪啊、吐舌头啊什么的，然后弄得路过的人就好像像看动物一样。
就其实今天聊这么多啊，就很多事好像你本来觉得自己已经忘了，但是一想就它其实还在你回忆里，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被我们勾起了一些回忆。卧谈会肯定可以说得上是宿舍文化的一种标志啦，有可能你白天不愿意说啊，或者觉得不屑一顾啊，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讲出来。
对，尤其是女孩子多的地方嘛，就永远是不会安静的。
嗯，
同样的，我想男生宿舍里应该也会有很多我们女生不知道的秘密吧。
嗯，对啊。
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你感情中生活中遇到的烦恼，你肯定会通过卧谈会然后向室友们求救。这种特别温暖的室友情谊，我觉得是值得一辈子珍藏的。
对的。好啦，感谢收听今天的几杯电台，
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想了解最新的书目，拥有电台里介绍过的好书，可以上淘宝店铺搜索吉备书局，人文历史、动漫青春、时局书评、军事武侠、教育亲子，总有你的选择。
除此之外，还有小精灵和琴儿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独家书评，在茫茫大海中帮你找寻属于你的那枚贝壳，我们将为你完成阅读的私人定制，还有小礼物赠送哦。